中日冲突火爆升级，川普力挺高市，日本新武器震慑北京。尼泊尔再爆政治冲突，小镇实施宵禁。中共 AI 军事野心败露，美逮捕走私辉达 GPU 集团。川普警告印巴，若不停火，将征350%的关税。中共国安部宣称屡破日谍案，被机造假增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1月21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说掀起巨大风波，中共当局不断加码，无奈日方前所未有的强硬，令中共首次落入尴尬境地。日本议员更是开足火力，全力支持首相高市早苗。同时，中共影子海军被发现正进行演习训练夺台，而日本军事尖端武器震撼亮相，震惊各界，被誉为可改变未来海战游戏规则。美国务院则主动发声挺日本，美国驻日本大使更是代表川普总统支持高市首相，而美国战争部部长则表示或提前在台湾部署部队。有分析指，中共是求随得随，不好收场了。近几年来，中共对日本开始疯狂报复，开始针对旅游业和文化产业落手。11月14号，外交部建议中国公民不要前往日本，随后几乎所有国有航空公司都宣布对已购买机票提供免费退款，个人旅游仍然可以自由前往日本。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尤其那些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从学校教师到护士，再到主要国有银行、铁路和电信公司的员工，都不可以将护照留在自己的手上，他们必须将护照交给工作单位。取消赴日旅行团的旅行社数量正迅速增加，南京和北京的旅游机构都宣布完全停止提供日本旅游服务，而中国政府已经在11月19号礼拜三宣布停止采购日本海产品。有网友评论说，所有中国人根本没有表达真实个人意见的自由意志，无论是反日反美还是军事征服台湾，都不是大多数人的民意，一左一右都被中共强迫牵住走。另外，中国政府已经在11月19号礼拜三宣布停止采购日本海产品。2023年8月8号，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麻生太郎访问台湾期间曾发表演说，说日本已经做好为台湾决战的准备。他表示要有战斗的觉悟，只是花钱拥有防卫能力是不得的，为了台湾海峡的稳定，将明确的意志传达给对方，这样才会形成阻吓力。目前日本的态度似乎正向这个方向挺进。日本议员石平大佐日前在国会上表示，我全面支持高市首相关于日本全立危机事态的发言，说见的投稿接近于致命暗示，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爆言，是恐吓，是侮辱。中共近日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密集海空活动，在3日72小时内共有68架中共军用飞机在台湾周边空域活动，航迹分布于台湾防空识别区周边。有专家指出，这个恐怕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言论有关，而中共之前亦都在礼拜日向有争议的钓鱼台附近海域派了海警船。另外，根据路透社一项追踪船只动向与分析，今年夏天军事演习卫星影像的调查显示，中共正利用民用货船和渡轮组成影子海军演习训练夺台行动。路透社调查发现，中共军队正试验多项技术，可加速令部队和军备在台湾多处海滩同时登陆。而目前日本已落水的第六艘大鲸级潜艇柴电攻击潜艇，大鲸级是世界顶尖柴电潜艇，可以在水底静鸡鸡摧毁中共的原级潜艇。真实对战入面，大鲸级胜算极高，甚至可以做到对方都未听到他已经发射鱼雷了。 而日本最新推动的轨道炮取得重大突破，被誉为或将改变未来海战游戏规则。面对解放军跨区域打击能力、无人机炮火攻击、导弹覆盖全境的现实，东京评估继续投入弹道换弹道只会沦为泥沼。而轨道炮用火炮的成本打出导弹的射程，用动能绕过反导系统，直接重写海战攻防模型。反舰飞弹曾令口甲海军退出舞台，现代军舰成为精密电子堡垒。但当近五马赫的高速弹丸杀到，即使是帕克级驱逐舰亦都好似纸片般脆弱。更致命的是，这类攻击几乎没有预警，没有导弹喷焰，没有明显雷达特征，只是从天而降的瞬间摧毁。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皮国特20号下午透过社交媒体 X 平台表示，美国对美日同盟和日本防卫的承诺坚定不渝，范围包括钓鱼岛，即是日本话的尖角诸岛。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在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见面后说，我仅代表总统、我本人以及大使馆向高市首相明确表示，我们支持他。最近在川普提名战争部战略计划以能力助理部长达默的听证会上，当参议员问及美国怎样帮助台湾阻吓或击退中共国攻击时，达默回答，美国的遏止战略补充了台湾的分层防御计划，为了令美国在作战相关的时间线上提供具备作战力的部队，华盛顿必须推行强硬的尖端防御，要求提前部署海军和空军资源，并及时在台湾部署地面部队。这些先发制人的部署将挑起中美冲突的责任放在应有之处，扭转美国必须远距离派兵突破中共国封锁先发制人的局面。观察人士认为，中共真是求锤得锤，遥想当年制裁卢比奥，现在也是自食其果。好像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件，中共还会继续做。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健康520的补气18味现在在北美地区可以有得买的啦，快点去买啦。你是不是感觉到早上比较难启动，日头容易觉得没精神，夜晚又睡得不够冧？在中医理论里面，时常用气血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补气18味是参考中医君臣佐使概念，精选18味草本成分，调制成合适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有使用者回馈，配搭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后，觉得日头精神比较稳定，不容易累，手脚没那么冰冷，夜晚更容易入睡。当然实际感受因人而异，大家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不要忘记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想同身体补下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详情，为自己找回份合适的日常保健产品。在这里思琪提提大家，健康520的产品是膳食补充品，主要是用于日常保健，不可以取代医师诊疗，或使用前咨询专业医师意见。据中央社报道，近日一群年轻社运人士与前执政党的忠实支持者在尼泊尔巴拉县希马拉镇爆发了冲突，随后政府再度启动了宵禁和集会禁令。尼泊尔前政府在9月的 Z 世代示威浪潮入面被推翻，而遭罢免的总理奥利所属的尼泊尔共产党在19号举行活动期间，借机再次发动了集会。据了解，过程入面有尼泊尔共产党的干部攻击了抗议人士，双方随后爆发肢体冲突，有些冲突发生在机场附近，致使一些飞机航班受到影响，当地气氛紧张。在20号，年轻的抗议者再次走上街头，要求当局惩处攻击他们的人。尼泊尔前政府曾在9月因短暂封锁社交媒体，引发了一场 Z 世代运动，4度出任总理的奥利亦因此遭到罢免。 之后由前首席大法官卡齐接任临时总理职位。而最新的这次冲突的年轻示威者就是出身于这场组织松散的运动。一名为陶喵先生的网友在 X 平台上发帖文表示，尼泊尔这轮年轻人再次走上街头，不是在这里玩，而是因为上次运动后很多本质上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他指出，九月那场 Z 世代抗议逼到政府撤回社交媒体封禁令，亦都动摇了旧权力结构，但新政府上台后腐败、裙带关系、资源不公这些老问题依旧如影随形，年轻人期待的新秩序迟迟没有出现。文中写到，这次的导火线仍然来自当局的社交媒体管控，年轻人觉得这个是风嘴，亦都是对他们组织抗议的打压，于是反腐败诉求以对官二代权贵家族的怨气同时爆发，最终在巴拉地区和前总理奥利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至少10人受伤，政府于是再度启动宵禁和集会禁令。礼拜四，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助理司法部长约翰 A. 艾森伯格和佛罗里达州中区联邦检察官格里戈里 W. 基欧一起宣布了这宗高端晶片走私的最新案件。司法部新闻稿指出，被捕者包括音译名何鸿宁的34岁的美国公民、46岁的美国公民布莱恩·柯蒂斯·雷蒙德、38岁的中国公民查姆里，音译名为陈景、45岁的中国公民。礼拜三，何同陈都在佛罗里达州中区法院被逮捕并出庭，而雷蒙德就在阿拉巴马州北区法院被捕并出庭。李亦都在礼拜三被捕，定于今日在加州北区法院出庭。起诉书显示，共产中国力图在2030年前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并计划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现代化建设以及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设计和测试，并部署先进人工智能监控工具。为实现这个目标，共产中国寻求获取美国尖端技术，包括飞达的 GPU。 为保护美国国家安全，自2022年10月起，美国商务部对共产中国出口此类技术实施新的许可要求。起诉书说，从2023年的9月到2025年的11月，何某、雷蒙德、李某和陈某受人指示违反美国关键出口管制规定，通过马来西亚和泰国非法向中国出口先进 GPU。 为推进这个阴谋，他们利用何某和李某拥有并控制的位于佛罗里达州塔帕市的 Jennifer Realtor LCC 的房产公司作为房子，购买并非法向中国出口受管制的 GPU。 尽管公司名称为 Jennifer Realtor LCC， 但该公司从未参与任何房地产交易。雷蒙德通过其位于阿拉巴马州的电子公司向何某等人提供辉达 GPU， 以非法出口到中国，这些都是这项阴谋的一部分。起诉书还指控串谋者从中国收到超过389万美元的电汇款项，用于资助这项非法计划。根据起诉书，美国还将寻求没收50块飞达 H200 GPU， 这些 GPU 属于非法出口的物品和技术。司法部新闻稿还列出了4名被告涉嫌犯落的具体罪名和潜在刑罚。何某涉嫌犯落违反4项出口管制改革法的罪名、3项走私的罪名、9项串谋洗钱的罪名。贝莱恩·柯蒂斯·雷蒙德犯落2项串谋违反出口管制改革法的罪名、1项走私罪名、7项洗钱罪名。查姆里犯落1项串谋违反出口管制改革法的罪名、1项走私和洗钱的罪名。陈某犯落2项串谋违反出口管制改革法的罪名、1项走私罪名和洗钱罪名。每项违反出口管制改革法罪名可被判处20年监禁，每项走私罪名可判处10年监禁，每项洗钱罪名判处20年监禁。 美国总统川普再度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出强烈警告，指出如果双方还不停止升级冲突，美国将会进行关税惩罚。他在纽约举行的美沙投资论坛上表示，如果两国持续升级局面，美国将对两国制出高达 350% 的惩罚性关税，比他先前警告的 250% 再多出 100%。 印度快报报道说，川普直接告知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拥有核武的邻国，如果真的走到开战那一步，美国将切断和两国的贸易往来。他还直言，你们要打可以，但我会对每个国家征收 350% 的关税，同时不会再和你们两国做生意。川普强调，两国对美方的威胁反应很直接，都要求他不要真的落实关税。不过只要两国愿意冷静下来，停止敌对，他会取消关税威胁。川普还说，美国不会坐视核战爆发，亦都不会让核尘埃飘到洛杉矶。他表示已通知财政部长贝辛特，一旦情势恶化，会立即启动 350% 的关税。如果情势缓和，美国亦都愿意谈不错的贸易协议。川普称，过去的八宗冲突中，有五宗是因为经济、贸易和关税而得以解决。而在较早时候，巴基斯坦总理曾经亲自打电话到白宫，感谢他拯救了数百万人。而这个之后，印度总理莫迪亦都致电川普表示，我们不会开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前日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引发中共强烈反弹。中共党政军系统接连出面表态，中共国家安全部更加在11月19日发文，声称近年来成功破获多宗日本间谍案，但文章并未提供任何具体案例。专家表示，中共国安部现在是因反日的政治需要而发文增功。事实上，中共过去多次以间谍罪拘捕日本人士，却屡被指控内容荒谬，涉嫌政治操作。最受到关注的是2016年的案件，日本学者铃木英司在北京遭中共以间谍罪名逮捕，被判刑6年。铃木返回日本后透露，他被指控的理由只是和中国朋友谈及金正恩处决张成泽的消息。他认为自己卷入中共内斗权力斗争，因他认识的人物是属于团派而遭清算。多位专家指出，中共国家安全部近年高调发布反间谍案例，但其中不少内容情节离奇，遭质疑是为政治宣传服务。台湾国防部研究院副研究员谢佩学11月5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国安部时常以故事化的方式编写案例，例如今年宣称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台湾因爱恋上间谍学者而遭拆反，但未提供任何细节，使外界难以信服。他认为这个反映中共官僚体系内部争功激烈，国安部需要透过破案表态确保政治地位。从外交官员用手擦衣袋和日方会谈，官媒释出刻意的强势画面，到限制中国公民赴日旅游，再到官方在黄海晒肌肉，看下去是中共党政军都在竞相抢反日的功劳。中共国安部亦都生怕如果不表态就可能被视为不积极。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对大纪元表示，所谓的日谍入面，大多数只是进行学术研究或接受受访谈的学者，却遭视为间谍。他指出，日谍威胁升高缺乏实质证据，更似是配合北京近期强化反日气氛的舆论战。同时他认为，中共国安部升高反间谍定调，会导致更多外国的产业、外国的学者纷纷撤离中国，亦都会对外国投资和中外学术交流构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们的节目。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